列王记上，列王记上 First King。First Kings, page one. 啊，列王记上，如果你有圣经，你自己打开。列王记上，第十二章。First page, 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啊。Good, check, you find it. Very good. 好，为什么这一章跟这个婚姻有关系啊？你们等一下会看。所罗门王，有多少人知道所罗门王的妈妈是谁啊？所罗门王的妈妈是谁？巴西巴。好，那你记住一下，大卫王有一天在宫廷里面没有事可做的时候，在他的宫廷的上面，在中午的时候，大概睡到中午，他在他的皇宫散步，结果他看到隔壁的一个女人在洗澡，这个人就是他首相的将军，大将军的妻子巴西巴。然后大卫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巴西巴以后，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然后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诗篇五十一篇。当他悔改祷告了以后，上帝又再给他一个最聪明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好的王最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罗伯安。所罗门王死了，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所罗门王唯一的缺点，他向他上帝向他两次在梦中向他显现的这位上帝，居然他年老的时候他娶了300到700个妃嫔，把所有的这些妃嫔的所有的这些偶像的敬拜全部带到以色列。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得罪神了，最后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我不会在你的王位上来夺取你的王位，但是我会从你的儿子开始，那你这个国家要一分为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任何一个年纪大的人都要特别小心自己的生活，尤其是要到退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是至死忠心来服侍主？什么是从你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呼召你一直到你人生结束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走这个相同的道路？所罗门王这么样有智慧，写了3000多个箴言，写了1005首的这个诗篇。你要问他所有的飞禽走兽草木，所有的名字，树的名字，小草的名字，他全部都可以告诉你。那你看看他的儿子罗伯安，所罗门王死了，罗伯安往世界，世界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很像我们教会的罗实践啊，很像啊，世界啊，到这个世界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世界要立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做王，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人，所罗门王最信任的人，所罗门王说这个年轻人是最有能力，比我的儿子还好的人。这个人是他的手下的一个臣子叫尼巴，他的儿子叫做耶罗伯安，一个是罗伯安，一个是耶罗伯安。那这个耶罗伯安后来这个所罗门王对他很谨慎，如果这个年轻人一直在我的旁边，我的儿子罗伯安不可能被以色列老百姓接受为王。那最后耶罗伯安逃到埃及去了，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他就住在那里。但是罗伯安要立王，要变成所罗门王死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不是他情愿的，是下面的以色列老百姓要求他回来。那你看他听见这个事，所罗门王死了，他的儿子罗伯安要立为王的时候，以色列人打发人去到埃及请他来，然后这个耶罗伯安和以色列的会众都来见罗伯安，所罗门王的儿子，然后就对他的所罗门王儿子讲一句话：你的父亲所罗门王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罗伯安你是他的儿子， 现在你要做王了，我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可不可以轻松一点啊，稍微给我们快乐轻松一下，然后我们以色列老百姓就侍奉你。这个罗波安很聪明啊，这个罗波安就讲，那你给我三天好不好，你给我三天的时间我考虑一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把这个美国这个怎么样去抓到这个宾拉丁的事情，他 email 给我，他说你一定要看，这个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大概花了半个钟头40分钟，我从头看到底，那真的是紧张了。我以前不太信任奥巴马，看完那个以后我稍微信任他一点点。当这些将军告诉他我们有三个方法，我们全部研究好，有三个方法，你选一个，你是总统，你只要选一个方法，我手下的30个40个这些有名的这些战士就可以进去，随便你选哪一个方法。你知道奥巴马怎么回答这个将军吗？ Give me 2 days， 2天以后我告诉你哪一个方法。你知道这几个30、40个人要进去的人，这些人训练了1、2个月一个多月，他还不晓得对方这个人是谁啊，美国到底要抓谁啊，还不知道。要到这个奥巴马决定说我选中这个方法的时候，这个将军才告诉这三四十个人说，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他们一打开宾拉丁的相片，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的，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你看罗波安最后就跟他们讲，跟耶罗波安讲，你想要减轻，你认为我父亲对你们不好吗？你认为我父亲对你非常的这个重恶压在你们身上吗？你给我三天，你让我考虑一下。好，你看这三天他做了什么。罗波安之父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些人势力在所罗门王在他父亲老王面前的这些老年人，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老臣。各位弟兄姐妹，老臣有很多时候所说的话是这个叫什么良言啊，看得太多了，不管你是王，不管你是社会国家，看得太多。我现在告诉你，你这个王要做的事情，你看老臣怎么讲。罗波安和他们商议，你们给我出一个主意，我怎么回答这个耶罗波安跟这个以色列其他10个支派他们这些代表。老年人对他说，现在是一个好机会，罗波安，你的爸爸是所罗门，那么有智慧，那么样的聪明，现在是你一个好机会，让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围绕着你来替你做事，但你要做对一件事情，现在王若服侍这名鲁普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做领袖的，或者在你自己的公司里面你做领导的，你有一个很重点，你要服侍老百姓，你要服侍人，不是因为你是老板，你要服侍人，因为我要做人的仆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内容。做丈夫的也是一样，做父亲的也是一样，你要服侍这个家庭，你就要做你太太的仆人，你要服侍这个家庭，你就要做你自己的儿子女儿的仆人。然后这些老王就跟他讲，你如果还没有做王以前，你先好好的用好话回答这个耶罗波安所派来的这些代表，那么这一群以色列老百姓永永远远做王的仆人，绝对跟随你，绝对服从你。结果这个罗波安说，且慢，我还有一群好朋友，这一群好朋友是跟我一起穿着那个裤裆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我来问问他们。啊，那你看啊，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王就和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在他的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些耶罗波安现在代表以色列老百姓对我说话，你父亲是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一些，你们给我出一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很简单，你只要告诉他们，我的一根小指头都比我老爸的腰还要粗，我父亲 do harsh I will harsher， your 父亲 do hard for you I will do harder， 如果我父亲对你 吃重担，重压在你身上，重了进来，我要比更重的轭加在你们的身上。我父亲如果是要鞭子打你，我要用那个石子蛇来打你，蝎子来打你。哇，这些少年人不得了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以前很不喜欢这个 Clinton 的，那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很聪明，他用了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以带动一些事情，可以带动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人只要一人挡草，他全部是鸡犬同飞啊，也很危险的。但是你看这群少年人就用一些危险的话来跟这个王讲，你现在是有权柄的，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看你怎么做。那你看呢、啊、这个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你要跟这些百姓说，我的一个小指母头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打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对待自己的太太，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你可以想到最后罗伯安他的命运很凄惨，只有犹大这个族在跟随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边杰明，其他十个族全部联合起来，我们不会再跟罗伯安，我们要立耶罗伯安为以色列的王。没有想到耶罗伯安所害怕的是什么？他害怕老百姓虽然立我为王，但是最后敬拜神的时候全部都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罗伯安就立了两个牛犊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但啊，这次我跟苏摩到以色列去，但就是在以色列最北边，你要从耶路撒冷我们坐巴士的话最少要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到最北边那个但，然后又在 Bethel 在伯特利，在这两个地方弄两个牛犊，然后告诉以色列老百姓，你不需要去耶路撒冷，你就到这两个地方来拜这两个牛犊。一直到现在以色列老百姓所有的王没有一个王不是在这些拜偶像之下被控制，就是耶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的命运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啊。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听从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的意见，用更重的轭来辖管以色列老百姓。啊，你看看这个国家最后是一分为二，以色列最后一分为二的时候，什么？耶罗伯安被十个支派支持立为王，这是北边的以色列。然后他在但和伯特利造了两个牛犊敬拜，陷以色列百姓于罪中。这个罪一直到任何一个王，每一个王几乎除了几个忠心的王以外，全部在这个拜巴力之下。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亚哈啊，亚哈跟他的太太的事情。今天北美婚姻的家庭破碎的原因很简单，年轻人无力面对文化的冲击，无力面对外界的试探。更可怕，我大概是在1985年在加州牧会的时候，我就听这些人跟我讲，这些老师讲，你知道这些小孩子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他的颈子上都挂了什么？你们猜猜看，这些小孩子小学生来到学校念书的时候，他颈子都挂了一个什么 key， 回家的钥匙。那你为什么要挂钥匙在这里？因为回到家里不会有母亲也不会有父亲，大家都要工作，你回去自己开门回去。所以今天美国为什么会混乱？住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美国这混乱的原因，这是一点。甚至于这些孩子只看见男人摧毁自己的家，那最后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那我要控制你，不管你妻子小孩子是谁，你要在我的控制之下。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看到有榜样，我所看到的是什么？你现在看到美国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员嘛。为什么那个 Jeremy Lin 会这么样的，大家要有一些特别的照顾？因为运动员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要胜利，我一定要打败其他人其他的队，那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我要找出我是男人，我可以控制这个球队。我很清楚，我很喜欢打球，我也是打后卫，我很清楚你整个球队就是在后卫的控制之下，你球给前锋，你球给中锋，完全随你的意志。那为什么这些小孩子要这么样的欣赏这些球员？因为他有权，他有智慧，他有好的身体，他有自由，他有好的收入，那他认为这个，哇，这个就是美国社会嘛，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所需要的。 最后是什么？你摧毁自己的家，你这个什么控制欲很强的大男人主义，中文翻译叫大男人主义，英文叫做，我不晓得这个字怎么念，那个 Bill maybe you can help me, Shepherdism, Shepherdism, you know, the dominate husband, control the wife and the children. 你去看一看 ,CHAU, Shepherd, 然后后面加 ISM, 那中文翻译翻得太好，大男人主义，那什么意思？你回到家里你不能动，我常常跟师母讲，我回来了你不要动，你不要叫我做事情啊，小孩子你不要，你叫他关起来，门关起来，我不要听到他吵的声音。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就是有一个那个大男人主义，就是说我回来了，我是王爷，我是重要的啊，你们都不要给我出声啊，我找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讲话。好了，你看一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他文化背景是这样的。你再看一下原因是什么？我很喜欢，我上一次在那个 NNU 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个弟兄多好，他的儿子在看书，一直在书在看，结果我们的弟兄说，亲爱的，你可不可以把书收起来啊？你现在看表演的节目好了。哇，我在旁边听了我很感动，这个小孩子很快就把书收起来。那父亲用那个爱来讲话的时候，小孩子就不同嘛，你看他的反应就不一样嘛。如果这小孩子缺少了父母用爱的言语或者是正面来鼓励，如果像我不得了，我年轻人你给我说起来，我现在是叫你看表演节目，你看书可以在家里，你不要在这里看，哇，那个小孩子痛苦嘛，对不对？痛苦啊，我不晓得做了多少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圣灵年纪让我慢慢增加，长大以后神改变我，难怪上帝不让我有第二个小孩子，对。因为师母常常讲，你第一个小孩子学了我们两个的好处，一个你喜欢念书，但是你越念越不懂，但我的好处是不念书，我一念就懂啊。如果你再来一个，哦哟，又不喜欢念书，像我一样又跟你一样越看越不懂，那不是糟糕了。 OK， 来，你如果用爱的言语，好，这个 love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love， 这个很重要，在夫妻和家庭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美国的小孩子如果没有父亲在家，你知道他回来所看的是什么？就是电视嘛，然后再来看就是看父亲看母亲怎么样对待我嘛。然后他的心里会想嘛，如果我以后有我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绝对不要有这个家庭，我绝对不要像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其实我有一个同学在台湾做很多 marriage counseling， 他就很清楚跟我讲，他说我的家就不好，我就看见我父亲的那个样子，我看见我母亲那个痛苦，我不愿意结婚。我如果真的愿意结婚的时候，我说上帝，你求你帮助我，我怎么样帮助下一代的年轻人的家庭？那上帝就给他机会，因为他在那个痛苦的环境之下长大以后，他晓得这个不是照着圣经上话在做。然后你再看一下，如果不是用爱的言语，如果不是用正面鼓励他的话，你这个小孩子最后的他的那个自我形象很低了。你很低的话，我也很清楚，我年轻的时候你自我形象一低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我好好把身体弄好，我参加一个球队，我可以打败人嘛，我可以打败另外一个球队，我想办法就要赢别人嘛，要胜过别人嘛。那其实你一个自我形象低的时候，你无形之中你发泄出去的就是这些，那这些你向好的方向发泄是很好，向不好的发泄就是伤害人。最重要是在后面，如果年轻人没有父亲在家的时候，最后你是什么？无法找到我到底是谁，你没有一个定位，你不晓得你是谁，你很容易就跟什么跟别人走，女的就找电影明星，对不对？男的去找球员，就找看哪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到底他得到是什么东西？那你一想，哇，我长大以后就像那个样子，那怎么办？如果做父亲的是靠着上帝的话，是靠着上帝的知识，是靠着上帝的灵，然后我真的悔改，我说这个是最困难。师母有时候常常跟我讲，你要承认，你 你的妈妈在小的时候在管教你们的时候，你是有问题，你要承认。我以前不承认了，我不承认了，因为我父亲常常在外面是军人，事实上都是我母亲在家里做一切的事情。他说你要承认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对待你自己的孩子。后来我才发现他讲的是对的。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要接受说我们以前的环境是不对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很少跟我的大哥住在一起。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来加州啊，我要开车，我要自己开车来。我说欢迎你啊，你来加州的时候你可以住在我的家里。他喜欢钓鱼，他到我的家里是休息钓鱼，他刚刚动完一个手术。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只要跟我一讲话，跟师母一讲话，还没有讲话到五分钟，你马上听到的是他在打呼了，他已经在睡觉。我晓得他身体是有问题啊，师母也常常跟我讲，你有没有听到晚上有人讲话？我说谁在讲话？对，你的哥哥在讲话，一直讲话，英文中文一直在讲啊。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有这个问题。然后他本来只要住几天一个礼拜的，结果在我们家大概住了一个月。这是我跟他在那么从小时候长大到大的时候，他都住在，他是第一个来美国，1960年就来了，都住在国外的时候。后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想到，哇，原来上帝已经要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在一起。其实那一个月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家庭会碰到的。我的哥哥就跟我讲，他说我今天这个病啊，可能是我小的时候正好抗战胜利，我是抗战胜利以后出生的，我哥哥稍微比较大一点，那个时候是正在战争的时候。他说我是在那个车子的外面风吹雨打，他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在车子里面。我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的肝就有问题了。我不晓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当他这样告诉我以后，我都流泪了。我就这样子，我最后只有一个答案，我说大哥，有没有办法我们真的要饶恕自己的父母？我想那个是唯一的答案。很多时候父母不一定他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你已经影响到你的下一代。所以一个做父亲的，如果你是靠着神的话，上帝的知识，上帝的真理，尤其是圣灵，你才会说哎呀，这个是罪啊，这个是真的是影响到我的下一代，这个是影响到我的孩子，已经影响到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说上帝要求你饶恕，让我更认识你的真理，让我更清楚到底男人的职责是什么，到底做父亲的职责是什么，做丈夫的职责是什么，最后到底那个婚姻的内容，婚姻的那个原则，到底谁来讲，谁来说这个婚姻是这样子的，是这个原则是谁定的，那你才有办法成为什么孩子敬佩的对象，那你最后才会你妻子的安全感，那个安全感就是在你认识上帝的真理，你认识一个做男人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我做父亲的责任，我做丈夫的责任，到底婚姻这个标准，婚姻的那个原则是谁定的，是谁说你做丈夫要这样子，是谁说你做妻子的这样子，那我们其实都在自己的家里看，我们没有看圣经上神的话的标准。好，那你们再看下面越来越清楚了，这个是指丈夫啊，那妻子怎么办？我其实不太喜欢讲耶洗别，但是圣经里面是有把这个亚哈王，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王的太太是讲得很清楚的，不但在旧约讲，在新约又重新再讲一次，用他的名字再讲一次。你如果看这个耶洗别的这个亚哈的这个皇帝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一件事情，你才晓得到底这个人是谁，要不然你不晓得，你如果看他的名字你不晓得这个人到底是谁，你一定要看这个 First King Chapter 21， 你把你的圣经打开， 你到列王记上二十一章的时候，他真正要介绍到底这个人是谁，到底这个亚哈王做王的时候，这个也许别是一个公主，他是在比利斯这个腓尼基的一个公主，他的背景也是不弱的。那最后这个亚哈是为了政治上的一个企图，就娶了这个耶洗别。好，那你看到底这个太太对亚哈的那个影响之大，那种在你如果看整个以色列的国那个王的历史的话，就是最坏的一个王就是亚哈王，最恶劣的一个皇后就是耶洗别。为什么？你马上你就看你就知道原因。 First King 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到底这个人这个他坏到什么程度，这他的那个权力的欲望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呦，这个是男人的这个想要控制人了。但是你如果再看耶洗别的时候，正好相反。如果这个神给的位置，丈夫跟妻子的那个地位，你正好相反的时候，你下面这些问题就一个一个出现。那你看这个，第一，有一个人叫拿伯，拿伯的父母呢是给了他一片葡萄园，没有想到这片葡萄园就在亚哈皇宫的旁边，就在他的旁边。好，那你看发生什么事情？这事以后又加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的王亚哈王的北边亚哈王的这个皇宫，靠近他的宫殿。亚哈就对拿伯说，这个王啊，这以色列北边的亚哈王对拿伯说，拿伯，请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作为我的皇帝的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嘛，你就在我的皇宫的旁边嘛，那我就把一个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来交换，或者是你要钱，你要银子，我就按当时的价钱，我可以给你，我按照这个售价，值得的这个售价我给你。但是拿伯对亚哈王说，我敬畏神啊，我万不敢将我的先人我父母所留下的产业来给我啊。这个拿巴是对的，对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就是说父母所留下来的东西你要把它留住，如果是好的你要把它留住。那亚哈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所留下的产业给你，这个阿哈，这个以色列的王，北边的以色列王阿哈就闷闷不乐回宫了，一回去躺在床上，这个很像我一碰到问题就把门一关倒头就睡。那这个亚哈跟我一样嘛，马上门一关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了。哦，耶斯贝尔耶西别王后耶斯贝尔，你发生什么事啊？你怎么那么忧闷啊？你怎么不吃饭呢？你要知道你是谁吗？你不是普通老百姓啊，你是王啊，你有什么不乐的？你王做什么事情谁敢动你啊？你为什么心里这么忧闷，你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哎哈，亚哈王说，我因为以色列人拿伯，我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赢下，或是给你交换，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赐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因为这是我祖宗所留下来的产业。王后耶洗别，这个家伙算老几啊？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王啊，这一个小小的拿伯就让你不能够睡觉吗？报给我，我来办，我告诉你怎么做。好了，你看下面，你现在是，也许别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你是北边以色列国的王，你只管起来，你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让给你。于是就托亚哈王 Ahab 的名字，就写了一封信，用王的印上这封信，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在以色列平原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 信上是这样写的，你们当宣告禁止。你看，你说你的祖宗的产业你不敢动，我现在告诉你，我这封信，皇帝的信，也是靠着皇帝的祖宗要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们宣告禁止，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你随便找两个小喽啰，随便找两个小土匪，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来告他。他说，你拿伯，你敢亵渎王吗？你帮助神和王吗？上帝说王上面有印，而这个印子上帝说要宣告禁止，我们都做了，你敢得罪神得罪王吗？然后你就把这个拿伯拿出去，用石头打死他。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已经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了，你去得以色列人拿伯不肯为下营给你的那个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就是到了以利亚先知的这个山，叫做加密山。在加密山上正好就有一个雕像，就以莱甲这个雕像。然后这个斯蒂芬牧师带我们到这个以利亚的那个山的那个顶上的时候，马上就指给我们看，你知道下面是什么吗？下面就是以色列平原，下面就是以色列平原。你知道最后耶洗别死在哪里吗？耶户，以莱甲高耶户为王的时候，耶户第一个事情要消灭亚哈的全家，没有一个男子可以活下来。然后下面就是耶洗别这个皇后，你看他死的时候，这个耶户说，你们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的？因为耶洗别在楼上开了一个窗子，看见耶户带军队来了。然后耶户对这个窗子上面的时候，有谁可以帮助我？有几个太监，就说我们愿意帮助你。好，你愿意帮助我，把这个妇人，这个邪恶的妇人，从窗子上，从楼上把她丢下来。一丢下来的时候，她的头砸在墙上，她所有的身体全部被耶户的军队的马压过。头手脚全部分开。然后最后耶户说，她还是一个公主啊，你们好好埋葬她吧。这一个邪恶的女子，最后圣经里面怎么讲？狗会来舔她的血，就好像当初她害死拿伯的时候，把拿伯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在以色列平原那些狗在舔拿伯的血，同样今天的狗要舔以色列，要耶洗别先知，耶洗别这个皇后的血。甚至于什么，如果狗不舔他，他说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来吃他的肉。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讲，如果你神这个位置是正确的话，丈夫是妻子的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丈夫的头，父又是基督的头，如果这个顺序是上帝所需要维持下来的时候，那么耶洗别可以讲 No， 我不需要 follow。 为什么？因为他一受到挫折就关了门睡觉，是一个皇帝的不像皇帝嘛，我来做皇帝，我做还比他好。各位弟兄姐妹，你最后下去的时候，耶洗别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有多少人去过 50 miles， 在加州最有名的那个 50 miles， 那个你开上去漂漂亮亮的路，有多少人？哇 ，17 mile 啊，我少了两个 mile， OK， 17 mile 有多少人去过 ？OK， 好，我请问你，有没有一个地方有几棵树，它那个树的那个树枝全部是倒向一个方向的？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地方？风吹的，绝对要去看的。我当初不晓得的，后来我才发现什么？张大千最喜欢画画的时候，一定要看这几棵树。那什么意思？ 那个听说那个城市的那个市长是一个电影明星啊，是一个专门演那个 Eastman 一个电影明星在那边做市长啊。那原来什么那个风很强对不对啊，风强到一个什么程度，绝对是往这里吹的，所有的树枝绝对往这里同一个方向，你被压的是同一个方向。如果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如果你要压自己的妻子压自己的孩子，你最后你小孩子最后就是同一个方向，他没有其他的方向，他只有你爸爸做的什么他就跟着你做，耶洗别也是一样。所以你最后看一下耶洗别的那个结论 Second King Chapter 9、啊、你在列王后列王下第九章，列王下第九章，列王下 Second King 第九章，耶户做王的时候，大概你看那个亚哈最后他们全家所发生的事情，第九章的大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这耶户后来做了以色列的王，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就倒在他的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要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一做完以后第一件事情，你要击杀你的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使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王的全家，你看要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要向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以色列的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的话，这个少年人就走了，就逃跑了。那耶户就出来，就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人问他说，平安吗？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啊，你也知道他说什么吗？他们说，这是假话了，你据实的告诉我们。然后耶户说，这个年轻人如此对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膏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他们就急忙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就吹角，耶户做王啊。好，你看到最后到三十几节的时候，三十节第九章三十节，耶洗别怎么被杀了？耶户到了以色列，就是这个城市，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你是杀主人的心力啊。啊，以前在旧约的历史上有一个心力把他的王杀了，在这耶户，你就是这个杀主人的心力啊，你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谁顺从我？哪一个人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你把这个耶洗别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个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嘛。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骨头和脚并手掌。那换句话说，身体头跟他的脚是分开的。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的仆人提示比人以莱亚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耶斯列的平原这个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啊，甚至人不能够说，哎呀，这个是耶洗别啊，根本是已经尸体都已经分裂。好，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最后要告诉大家，如果是一个控制丈夫的一个妻子，你最后是引诱以色列老百姓犯罪，去拜了巴利的假神啊。 我一直没有买这本书啊，我希望你们有机会你们自己去买。那个 title 就是说，当一个妻子不尊重她自己丈夫的时候，你想她会 under， 她会去 honor 她的丈夫吗？她会去敬重她的丈夫？你想想看， If she can control him, does the wife respect her husband？想想看这个问题，谁是敬重他自己丈夫的？是什么人？这些人到底是谁？你怎么去装饰你自己？彼得前书第三章说，很多妻子都用外表很多东西好好装饰自己，那结果彼得说，我请求你有一样东西，你可不可以装饰你自己？像 Sarah， 像 Abraham 的太太，像莎拉一样，莎拉是用顺从来装饰他自己。然后彼得说，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讲说，这样的人怎么样，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女人什么害怕，怕得要死了。那怕谁呢？怕她的丈夫嘛。为什么呢？她丈夫会恐吓她嘛。你如果到教会，我就打断你的腿；如果你把我的钱拿去奉献十分之一，我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饭吃。那就因恐吓而害怕嘛。好了，那你好，那你看看彼得前书，你把彼得前书第三章你看一看， First Peter Chapter 3啊，第六节跟第七十两节啊，就是彼得前书 First Peter Chapter 3 yeah, Verse 6 Verse 7，就这两节是最重要的。前面讲说，一个做妻子的，你怎么可以改变你的丈夫？你的丈夫怎么可能会信耶稣？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信耶稣的妻子，那你怎么可能你的丈夫是不信的？那你的丈夫怎么可能得到？你怎么上帝怎么可能得到你的丈夫？除非你这个做妻子的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而且你用你的行为，用你的言语，用你真正的尊敬你的丈夫，你可以把他感化过来，要不然是不可能的。好，那你看第六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妻子的话，他下面是说，你就如 Sarah 听从 Abraham 称他为主啊。哪一个妻子明明晓得他的先生两次要出卖他，两次刚刚结婚的时候跟二十五年以后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要出卖自己的太太然后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妻子明明知道这个丈夫是这种德行的话，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叫这个丈夫 My Lord My Master 我的主啊？你不可能嘛。我跟你结婚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你都做相同的事情，两次出卖我，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亚伯拉罕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如果看创世纪，你从十二章到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就讲这两个王，一个是埃及的法老王，另外一个是那个基拉尔的那个艾比米勒王，都认为说，哎呀，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太美了，这个撒拉真是美如仙女啊，已经九十岁了还是美啊。哎，来，到我的皇宫来。你知道那个艾比米勒那个上帝怎么跟他讲？你是个死人呐、啊，他是人家的妻子啊，我怎么知道？他明明他先生说是他的妹妹嘛。然后你这个王还怎么讲？我是心正守节，把他娶过来。上帝说你不能够跟他同房，你把这个撒拉还给他的丈夫。他是一个先知，他让他来为你祝福。那你看一看，如果你不因恐吓而害怕你自己的丈夫的话，而且你当你做的正确的时候，你就如撒拉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你就是撒拉的女儿。好，这句话非常重要。你敬重你的丈夫不是因为害怕。 We need have no fear of someone who loves us perfectly。 如果你的丈夫是这么样完全的在爱你的时候，你对他没有恐惧的，你不会害怕的。哎呦，不行了、啊！我这个权力一给他，他爬到我的头上来控制我了。你试试看。如果你是照着圣经上的话在做，你说你是 honor 你的 husband， 你而且没有惧怕的话，那你就是撒拉的女儿。为什么？撒拉是信心之母嘛。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婚姻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这些方面。如果你继续这样子的来对待你丈夫的时候，你丈夫只有一个办法， 你知道什么方法？回到家里绝对不会讲话，回到家里绝对不参与任何的 decision， 你做决定嘛。那你就你如果发现他这样子的话，你越来越什么？他越来越不讲话，他越来越也不参与这个任何的决定，那对这整个家庭是不利的，对孩子也是不利的。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大概已经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在香港，他写了很多书，翻译了很多的书，非常好。我没有想到，当我在看他的解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平常的话，他所认为的圣经里面说妻子顺从自己丈夫，到底那个 submit 的是什么意思？他用很简单的，你听听看。第一个，顺服你的丈夫不表示对你的丈夫是唯命是从 ，no， 这你很清楚啊，不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等一下他会讲。第二个，如果对不幸的丈夫，你妻子以感化他的丈夫的时候，你是用你的行为去感化，你是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你是用你敬重去感化，他最后晓得说，哇，这个妻子讲的是对的。你不是用什么？不要讲话，冷战。你也不是说，那我你不相信的话，那我们疏离嘛，我们不要来往，我们没有什么好 communicate。你不是用这个方法，你是用你的行为，你是用你对圣经上的话真诚的那种 respect 你的 husband， 你用这样子来感化他，那最后他会跟随上帝的道理。所以这个 First Peter 讲得很好，他说做丈夫的虽然不听道，他不是不听上帝的道，他是不听你太太所说的道。好了，那下面你顺服你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绝对不是说你做太太的地位比较低，能力比较低，聪明比较低，完全不是。那我们很多人一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说，哦，那你做是男人高高在上，那我不要。所以你看现在几个美国英国有名的这些结婚典礼，你看看他们怎么讲，这些太太这些新娘子怎么讲。我觉得你所有的，不管你是牧师是这个 bishop， 你绝对不要叫我用这个字 submit， 我不要用这个 submission， 你给我换其他的字。所以有一个神父就很聪明，那你自己写嘛，你写你的祷告词嘛，你写你自己要怎么样 respect honor 你的丈夫，你不用这个 submit， 你用其他的字嘛，你用你喜欢的字嘛。那事实上你顺服自己的丈夫并不表示，这句话很好，并不表示你的丈夫跟耶稣是同等，不可能的嘛。耶稣为你为我钉死十字架，为我们来死，他是无罪的，哪一个丈夫可以为妻子死？对，我每次跟师母讲，哦，感谢你啊，做了那么好的菜，我愿意为你死啊。师母说，哎呀，不要讲了，这听得好很肉麻，哎，不太像了，不太像。好了，顺服就是说你不表示你的妻子说，哇，我看我的丈夫跟耶稣一样，你不可能嘛，他怎么会是耶稣？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一个有罪带着罪性的一个丈夫或者是一个父亲，你不可能说我顺服我的丈夫要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当然神是希望你丈夫可以做到爱他的妻子如同爱他自己的身体。那最后一个啊，这个大概是第五个，你顺服你自己的丈夫，你不必放弃你自我的思考能力。要不是说，哎呀，我不要用头脑了，你去办了，你什么事情都你去做了，哎，我都不要讲了，你做了，你是一家之头，你做好了。我不是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啊，你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啊，你至少有判断的能力啊。好，第六个，你妻子是甘愿的。你愿意照着主的话，这个是 First Peter Chapter 3，就是说如果你是用顺服变成一项装饰，不是只是外表的头发改变一下，戒指戴上，对不对？很多人就说我一定要看你有没有，你爱我，你爱我给我戒指吗？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给师母戒指啊，但是我给他一个什么，我给他一个结婚的一个戒指嘛，这虽然不是很贵，但是表示说我一生都爱你一个。除了上帝以外，在这个世界，如果我一生尾声给你的时候， 那这个爱是绝对不会改变，除非除非有改变。OK， 你要变甘愿，你要甘愿照主的意思去做，而且你自己真的愿意，这是神的话，这个是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启示录都在讲的，然后你去顺服。但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常常问，我在国内在福州那二十几对丈夫，有一对就这样问，他说牧师，如果我丈夫做的事情我明明知道这是不道德，这是不正确的，我怎么办？我难道要跟他一起去做吗？我就跟他讲，如果丈夫提出不义的要求，妻子应该顺服更高的权威，你还有一个权威，不是你的丈夫。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话，也违背道德的时候，你有个更高的权威。那更高的权威是什么？那你回到上帝的话里，以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你所做的不是讨你丈夫的喜欢，你所做的决定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稍微再告诉你一下，到底耶洗别的灵是不是在今天的教会？那你看一看是不是？启示录第二章啊，你看启示录第二章有七个教会，里头有一个教会啊，启示录第二章这个亚洲的七个教会里面，那有一个教会就出现这个问题啊。你看这个教会怎么讲？大概是在第二章到最后十八节 ，Revelation chapter 2 verse 18 to 29。为什么这七个教会里头有一个教会出现问题呢？那这个教会出现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你看一看什么是耶洗别的灵呢？这个是 First Kings Second Kings 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个发生老早的事情，以色列的历史早就发生了，你怎么可能到教会要成立的时候，在这个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怎么会有相同的事情，相同的这个耶洗别的灵会进到这个教会里面？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听上帝的话，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拉教会的使者，然后你说，那个眼目如火焰，那个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这一位神的儿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爱心，我知道这个教会的信心，我也晓得你在教会的勤劳，你也有忍耐，我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这个教会太好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你让耶洗别的灵，耶洗别所做的事情引导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轻视自己的丈夫，不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这个教会已经有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怎么教导？犯一个奸淫的罪算什么嘛？这个到处都有啊，在教会有什么了不起嘛？没有关系的。好了，那你看一看在下面引诱他们行奸淫，然后这个肉已经拜过偶像了，你不能吃，哪有什么关系？我在基督里头有自由，吃吃吃，吃祭偶像之物。啊，二十一节，上帝说我给他机会啊，我不想耶洗别，上帝给亚哈耶洗别，透过以莱亚以利亚先生，不想给他们多少机会，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当然这个人不是耶洗别，但是这个人在这个教会所做的跟耶洗别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果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也要杀死他的党类或者是他的子女，我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我便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那这个教会是推压推拉的教会，推压推拉的教会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子，一个莉比亚，就是从这个城出来的。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他的人，就是一切不顺从那个教训，不从那个教训，不晓得他们 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里的人，那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将别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放在你们的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一直等到我来。那个得胜的，如果照着神的话得胜的，又遵守上帝命令的，而且是遵守到底的，从年少一直到年老的，我要赐给他权柄，要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得粉碎，让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又要把晨星，你看 The Morning Star，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 Morning Star， 有了这样的悔改，有了这样子的认罪以后，我要把晨星赐给他们。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了，有耳的就应当听了。如果我们不把上帝的话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那你特别记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那个夏娃一犯罪以后，上帝是对夏娃讲了一句话，当夏娃说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蛇的问题，但是上帝对夏娃讲了一句话，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要恋慕你的丈夫啊，你的丈夫也必辖管你啊。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反义，丈夫的辖管是不好的，如果是照着神的话是说他是这一家之主的时候，一家的头的时候，你想要恋慕他的那个 leadership，你想要恋慕他的那个 headship， 那就要特别小心了。那你就好好来想一想，你说上帝啊，如果我是真的这样得罪你，求你原谅。那如果做父亲的，一个做丈夫的，如果是真正的是糟蹋自己的妻子，糟蹋自己的孩子，什么都是自己好，那个大男人主义，那我们相同的一样，也是要求上求圣灵来饶恕你。只有一个办法，先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也许我的家我的父母是在教导我当中是有一些错误，但是你不能把那个责任一直推在给你的父母，那你唯一的就是什么，上帝要求你饶恕我的父母，也许他们在当时所做的决定也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后你再重新看看神的知识，上帝的真理，神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可以照着上帝的话来坐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Yeah, let's stand up together, we'll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上帝，主啊，当我看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当我看到你的圣经上的真理的时候，主啊，我实在我只能在你面前低头，我说上帝啊，在我过去的生活我们不晓得得罪你多少次，